丹尼尔之书第183号，永恒的根基，预言历史中的基督与信徒的信心。
彼得所承认的真理乃是信徒信心的根基，这也正是基督亲自宣告为永生的。那真理指出了基督的两个层面，其一，基督乃是预言历史中的一个要素，那些代表预言历史诸事件的路标也代表基督，他与这些事件的关联表明了预言路标的神圣性，也为怀艾伦姊妹屡次强调我们必须守护这些路标提供了依据，因为这些路标代表耶稣基督，在基督的时代，那代表试验主题的路标乃是他的受洗，并且他与神圣改革线路中的其他事件相一致，而这些事件的特征乃是神圣表号的降下。
在摩西的改革线上，神性降下并住在荆棘火焰之中，这象征着创造主与受造之物的结合。在70年末了的改革线上，米迦勒降下，赋予古列力量，使他推进第一道谕令。与此同时，但以理也被改变成基督的形象。在基督的改革线上，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下，高立神的儿子，这乃是神性与人性结合的象征。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于1840年8月11日降下的那位天使，正是耶稣基督本人。他降下时带着一卷必须被吃下的小书，而他自己就是那小书。在那里，他表明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乃是借着吃喝天上之粮的肉与血而成就的。
圣使之所以为圣，乃因其由基督的临在而具体现身。上帝圣言中那些指明未来事件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道。当那些预言在历史中应验时，这些事件便代表他话语的应验，而他的道就是真理，是他的话语提出预言，当事件来到之时，得以应验的也是他的话语。因此，从起初到末了都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阿拉法，是俄梅甲。故此，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时，他所指认的是一个作为路标的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在末后的日子达到其完全应验的路标。2001年9月11日乃是基督的完全应验。
拒绝接受2001年9月11日的预言应验，就是拒绝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所表达的这一真理乃是信徒信心的根基，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基督引导他末后的子民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上，而这古道正代表着第一位天使与第三位天使信息运动的根基。彼得预表那144000人，他们是在四位天使执掌四方之风，不容其吹起的时期受印的。受印的时期乃是一段明确的预言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终于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耶稣总是借着一件事物的起头来说明其结局。
在盖印时期开始之时，启示录第18章的那位天使降下，正如圣灵在受洗时降下那样，而那位天使正是不亚于耶稣基督本人的一位，因为在米勒派历史中，那位降下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正是不亚于耶稣基督本人的一位，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之时，正是不亚于耶稣基督本人的一位再次降下，并传达启示录第18章两道信息中的第二道，因为他呼召他另外的羊群从巴比伦中出来。在盖印时期的中段，一位天使降下，正如第二位天使曾于1844年4月19日及米勒运动第一次失望之时降下一样。
在那第二位天使的到来与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之间，随着午夜呼声信息的到来，许多天使被差遣来加添第二位天使的力量。谈到这些天使在米勒派历史中到来的那段历史时，怀特姐妹告诉我们，拒绝这些信息的人无异于像犹太人那样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我看见正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名义上的各教会也把这些信息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他们不知道通向至圣所的道路，也不能从耶稣在那里所做的代求中得益处。早期著作第261页。
由天使所代表的信息在被拒绝时就代表着基督的钉十字架，因为他就是这些信息及其历史应验的化身。2000年7月18日，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降临
这标志着第一次失望以及单言时期的开始。他漠视子民那些倒闭街头的枯干骸骨，将因听见那唯一能使人复活的声音而被唤醒。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死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5-29。
在2023年7月，他的声音使枯干的死骨复活，随后阿尔法和俄梅加又重申了封印时期的开端。因为2023年7月标志着封印时期的结束阶段，于是他的子民再次被召回到耶利米所说的古道，回到米勒派历史的根基。米勒派在起始与结束时的根基信息，分别是其历史中的第一与最后的信息，就是利未记26:7。
2023年7月，神默时的子民再次被吩咐取那小书卷并吃进它。当他们吃这小书卷时，他们就被试验，看他们是否会承认启示录9:3的信息，东方的风声，以及但以理书11的信息，北方的风声。这场试验把他们引向但以理书11:13-15，就是帕尼乌姆之战，就是该撒利亚腓利比，也就是半夜呼声的信息。在那里，那些听见他声音的两等人显明出来，一类人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在144,000人受印的时候，有三个声音，而这三个声音全都是正是耶稣基督本人的声音。启示录18的第一个声音，乃是在纽约城的高大建筑因上帝的一处而倾覆之时发出的。第二个声音是天使长米迦勒的声音，他呼唤死人从坟墓里出来。第三个声音是启示录18的第二个声音，在启示录11所说大地震的时辰，呼召他另外的羊群从巴比伦出来。当基督引导他末后的子民进入但以理预言中那关于末后的部分之时，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任信便得到完全的应验。
但以理书11:13-15中的帕尼乌姆，是但以理书预言中被封住，用以标明半夜呼声信息的那一部分。帕尼乌姆就是1844年8月的埃克塞特露营大会，它是一段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中得以应验的历史，并且是将上帝的印记盖在144,000人额上的预言信息。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这些经文乃是极其神圣的。
彼得所承认的真理是信徒信仰的根基，这正是基督亲自所称为永生的。然而，拥有这知识并非自我夸耀的根据。这启示临到彼得，并不是因他自己的智慧或善良。人类靠自己永不能获得对神圣之事的认识。他高及诸天，你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能知什么？约伯记11:8。唯有儿子的灵才能向我们启示神深奥的事，这些事是眼未曾见，耳未曾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却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哥林多前书2:9-10。主的奥秘与敬畏他的人同在，而彼得能洞见基督的荣耀，这一事实正是他已经受了神的教训的明证。诗篇25:14，约翰福音6:45。啊，的确，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因为这不是由血肉之体向你启示的。耶稣继续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彼得这个词的意思是一块石头，一块滚动的石头。彼得并不是教会所建立于其上的那磐石。当他以咒诅和启示不认他的主时，阴间的门确实胜过了他。教会乃是建造在那一位身上，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历代愿望413页。
基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向他的门徒所传的信息，当时是现在也是半夜呼喊的信息，而这信息被置于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背景之中。一方是其神庙被称为阴间的门的潘神，
另一方是地上兽的两个被盗之角。马加比人是神被盗的子民，他们自称是神教会的捍卫者，因为他们正在与希腊人的宗教交战。他们自居为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领袖，他们代表那些已经堕落的教会中被盗的新教。这些教会与美国政府一起，正在塑造兽的像，并与全球主义者的觉醒主义与地母崇拜的宗教交战。被盗的那些角在与全球主义的宗教和政治要素的较量中占上风。与此同时，真正的新教之角正借着除去愚拙童女最后的残余而被洁净，以预备在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之大地震中被高举为旌旗。
但以理书中关乎末后的那一部分预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并且是午夜呼声的信息，乃由犹大支派的狮子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及帕尼姆将其开启印封。它是在无底坑里上来的无神论之兽，与那于2015年开始搅动此兽的共和主义之爵之间的征战之中，并且也是在抵挡那如今正作为大军被复兴起来之真正新教主义之爵的征战之中被开启印封的。
彼得所承认的真理，既代表了2001年9月11日的路标，也表明基督乃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上帝之子这一表征所包含的真理，正如在彼得的日子里，耶稣是否为弥赛亚乃是一项试验性的真理一样，毫无疑问也是一项试验性的真理。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代表了关于子之所示的一切已经启示出来的内容。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他为上帝的儿子，也包括他同时是人子，他乃是神性进入人性的道成肉身之真理，而这正是在144,000人受印时期所完成的工作。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末时之真理，正如起初安息日的真理所预表的一样。
1844年10月22日标志着第三位天使的来到。当一位天使来到时，一项适合于真理被开启之时期的特别真理便由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揭开，而那项真理随后便要试验那一代在其中这真理被开启的人。1844年10月22日与基督之工作相关的诸般真理被揭示出来，他曾在从1798年至1844年这46年间所兴起的殿中忽然来到那殿里。基督审判的工作、上帝的律法、他作为大祭司的职分、受印的问题以及144,000人的受印都一并被开启了。怀姊妹蒙指示，在这些真理之中有一项真理是阿拉法与俄梅甲以特别之光所指明的。
我惊异地看见第四条诫命位于十条诫命的正中央，周围环绕着一圈柔和的光晕。天使说，它是十条之中唯一一条指明那位创造天地并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的诫命。当地的根基被立之时，安息日的根基也随之被立。正言第一卷第75页。
为144,000人盖印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却因1863年的叛乱而被延迟。2001年9月11日，基督以启示录第18章所述那位大能天使的形象降临，手中拿着一卷要给上帝末时子民吃的隐藏的书卷，盖印的过程由此开始。阿尔法和俄梅加总是以开端说明结局，因此在末后的日子里又有一项真理被置于特别的光照之下，它与安息日的真理直接相连，而安息日的真理是在基督第一次试图为144,000人盖印时被突出强调的。
但以理要站在他应有的位置上的时候已经到了，赐给他的亮光也到了要以前所未有的传遍世界的时候。若那些蒙主大恩的人愿意行在光中，随着他们临近这世界历史的结束，他们对基督以及与他有关的预言的认识将大大增加。与上帝相交的人行在公义的日头之光中，他们不会在上帝面前败坏自己的道路，以致羞辱他们的救赎主。天上的光照耀他们，在上帝眼中他们价值无量，因为他们与基督合而为一。对他们而言，上帝的话语具有无比的美与可爱，他们领会其重要性。真理向他们显明，道成肉身的教义被柔和的光辉所笼罩，他们看见圣经是开启一切奥秘、解决一切难题的钥匙。那些不愿接受光并行在光中的人不能明白镜前的奥秘， 但那些毫不迟疑地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将在上帝的光中得见光。手稿发布第21卷第406-407页。
道成肉身的教义乃是这样一个真理，神性与人性相结合并不犯罪，而那些在末后的日子达到这种经验之人的标志乃是安息日。
此外，
我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作为我与他们之间的记号，使他们知道我是使他们成圣的耶和华。以西结书24:2。
144,000人乃是为永恒而受印，而这受印的过程指出了受印过程结束之际及星期日法令颁布之前的一段短暂时期，在那时印记被盖上，在那一段短暂时期之内，神性与人性永久的结合了。
弟兄们，你们在这预备的伟大工作上正在做什么？那些与世界联合的人正受世俗的样式所塑造，为受的印记做准备。那些不信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借着顺从真理而洁净自己灵魂的人，正领受天上的样式，预备在额上受上帝的印记。当法令颁布，印记加盖之时，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
现在正是预备的时候，上帝的印记绝不会盖在不洁男女的额上，也绝不会盖在野心勃勃爱世界的男女额上，也绝不会盖在口舌虚晃心地诡诈的男女额上。凡领受这印记的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无瑕无疵，配得天国的人。前进吧，我的弟兄姊妹们。此时我只能就这些要点略述几句，只是提醒你们预备的必要性。你们要亲自查考圣经，好使你们明白现今时刻何等可畏而庄严。正言第五卷第266页。
前一段似乎暗示印记是在星期日法令时盖上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怀艾伦姐妹明确指出，星期日法令是一场大危机，她也清楚教导，品格是在危机中显明的，却从不会在危机中形成。之所以可以说印记在星期日法令时被盖上，是因为那时它才显明出来。那时凡已经有印记的人将被高举为旌旗。印记是在恩典期结束之前的一段短暂时期内盖上的，而对守安息日的人来说，他们的恩典期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盖印的工作始于2001年9月11日，但当时没有人领受上帝的印记，因为正如1844年10月22日之后的一段时期所表明的，首先要有一个考验的过程。
在每一次改革运动中，当神圣的象征降临，使那在末时被揭开的信息得着能力时，一场考验就开始了。当米迦勒降临，赐能力给古列推行第一道谕令时，犹太人便受到了考验，看他们是否愿意离开他们在过去70年所居住的家园，回到一座荒废的城去重建它。当圣灵在基督受洗时降临，犹太人在弥赛亚的问题上受到了考验。当启示录第十章的大能天使于1840年8月11日降临时，那一代人被考验，看他们是否会吃下那小书卷以及那小书卷所代表的一切。
1840年8月11日，一项考验的进程开始了。这一进程将敬拜者分为两类，其中跟随羔羊进入至圣所的一类被视为有资格成为144,000人之中的一员。那一代人未能通过这场考验，而他们的最后一次试验是随着关于利未记26章7次的加增之光的到来而开始的。从1856年直到1863年，老底加的信息标志了一个最后的时段，而这个时段属于始于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到来的那一时期之中。那一段时期由但以理书11章13至15节所代表。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满有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1:1-14。
本章阐明基督工作的性质与重要性。作为对自己所论主题了然于心的人，约翰将一切全能归于基督，并述说他的伟大与威严。
它如日光般闪耀出神圣而珍贵真理的光芒。它把基督呈现为上帝与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
基督道成肉身的教义是一个奥秘，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哥罗西书1:26，这是近前的大而深奥的奥秘。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14，基督取了人的本性，这本性低于他属天的本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明神奇妙的屈尊俯就。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翰福音3:16，约翰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呈现这一奇妙的主题，使众人都能领会所阐述的思想，并蒙光照。
基督并非假装取了人性，他确实取了人性，他真实的拥有人性。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希伯来书2:14，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按着肉身，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被宣称为人，就是那人基督耶稣。这人，保罗写道，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因为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希伯来书3:3。
然而，神的话虽然论到基督在世时的人性，也明确论及他的先在。道作为一位神圣的存在，一即永恒的神子，与他的父联合且为一。自亘古以来，他就是那约的中保。地上的万国，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接受他，都要在他里面蒙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在人类或天使被造以前，道就与神同在，并且就是神。世界是由他所造的，若没有他，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造出来的。约翰福音1:3。如果基督造了万有，他就在万有之前存在。对此所说的话语如此明确，没人需要怀疑。基督在本质上就是神，并且在最高的意义上也是神。他从亘古就与神同在，是超乎万有的神，永远可称颂。
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神圣儿子，自永恒就存在，是一位独立的位格，却与父为一。他是天上的无上荣耀，他是天上诸理性存在的统帅，天使所献的崇敬与敬拜，他理所当然地接受。这并非对上帝的见夺。他宣称，耶和华在他道路的起头就得着了我，在他古时的作为以先，我从亘古被立，自太初未有大地以前，还没有深渊的时候我被生出，还没有洋溢着水的泉源的时候我被生出，群山未安定之前，小山未有之前，我已被生出。那时他尚未造大地、田野和世界尘土的最高部分，他预备诸天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在深渊的表面划定圆圈的时候。箴言8:22-27。
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与父为一的这一真理里有光与荣耀，这就是在黑暗之处照耀的光，使其因神圣的原初荣耀而灿然生辉。这真理本身奥秘无穷，既能阐明其他奥秘而原本无法解释的真理，却又被安置在光中，人所不能靠近，难以理解。精选信息第1册246-248页。